新时代基督徒的信心。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旧约对现时代基督徒的信息。
假如可能的话呢，我很盼望大家现在不必看，但是呢，我很盼望呢，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能够来读一读给各位的讲义。
好希望呢，在这个时候大家暂时不要看这些讲义，但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一次。
我不是完全照着讲义来讲，
我不是完全照着这个讲义来讲，
但主要的意思是在讲义里面，
但是我们的主要的意思都是在这个讲义里面，
而且有些经文也在 讲义里面，
而且有些经本也是在这个讲义里面的。
那么我们的题目说旧约对现时代基督徒的信息，
我们的题目就是说基督旧约对现时代基督徒的信息。
为什么要读旧约呢？
为什么要读旧约呢？
为什么旧约对现时代有特别的影响？
为什么旧约对现在的时代有特别的影响呢？
那么到底有什么信息呢？
到底有什么信息呢？
这是我们开端的地方，我们大家一同思想的。
这个就是我们开端的地方，我们一起思想的。
第一就是说 Why the Old Testament？ 为什么要读旧约？
为什么要有旧约呢？
那么这旧约呢，不是是圣经里面在新约以前吗？
旧约在圣经里面就是在新约之前的。
那么已经有了新约了，新约的真理才是最主要的。
既然有了新约了，新约里面 的是最重要了。
为什么要有旧约呢？
为什么还要有旧约呢？
因为旧约是神的启示。
因为旧约是神的启示。
还不单单是历史的启示。
它不单单是历史的启示。
还不单单是神对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的启示。
而且不单单是神对于以色列的启示，
而且也是对整个的世界，
而且是对整个世界的。
旧约是神的启示，
旧约是神的启示，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
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尊重的，
是主耶稣基督所尊重的。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每一次提到圣经是指的旧约。
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每一次提到的时候，他都是提到旧约的圣经。
提到圣经就是提到旧约。
他一提到圣经，他就是提到旧约。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
因为那时候没有新约。
新约还没有编成。
新约还没有编成。
那么，所以耶稣啊，他就是根据在旧约里面的神的话。
所以耶稣就是根据在旧约的神的话，
成为他生活工作的力量，
成为他生活工作的力量。
如果主需要旧约的真理，
如果主需要旧约的真理，
何况我们呢？
何况我们呢？
旧约是神的话语，
旧约是神的话语。
因为在新约里面呢，
因为在新约里面，
甚至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
甚至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
他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那他所讲的圣经不是指的新约圣经，
他所讲的圣经不是个新约圣经，
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发行，或者这样说，
因为在那个时候新约圣经仍然未曾发行的。
那么所谓圣经啊，就是神旧约。
所谓圣经呢，就是旧约了。
旧约是神的启示，
旧约就是神的启示，
是主耶稣所特别重视的，
是主耶稣所特别重视的，
也是使徒们特别所重视的，
也是使徒们所特别
重视的，也是历代信徒所特别注重的，
也是历代信徒所特别重
视的，也是你我所特别注意到的，
也是 你我所特别注意到的。
我们想到耶稣他复活的以后啊，复活以后的那一天下午，
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天下午啊，
不是他在以马忤斯路上遇见两个门徒吗？
他不是在以马忤斯的路途当中遇见两个门徒吗？
那么他就把旧约的真理一直的告诉他们，
他就将旧约的道理一直讲给他们，
来讲解清楚，
来讲解清楚
关于救恩的道理，
关于救恩的道理，
关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奥秘，
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奥秘。
那么这一段的这个旧约的圣经啊，他差不多把重要的部分都提出来。
咁样在呢个时候，呢一部分旧约嘅圣经，佢差唔多将重要嘅部分。
以后那两个门徒，他们就体会到。
以后佢两个门徒都体会到啦。
他说：当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佢话当佢同我哋讲解圣经嘅时候，
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的吗？
我哋心里边唔系火热咩？
各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研读神的话语。
各位，我们在神面前来研读神的道理，
因为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思想神的道话语，
包括旧约的神的话语，
包括神旧约神的话语，
我们能够心里火热，
我们能够心里火热，
能够常常服侍主，
我们能够常常，
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
这个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
也是我们信徒所需要的，
也是我们信徒所需要的。
那么现在第二项我们要思想，
现在第二件我们要思想，
为什么提到旧约对现时代呢？
为什么说旧约对现时代呢？
或者我们说刚才说 why， 现在是 how relevant， 到底有多少跟我们现在有关系？
到底多少同我哋有关系呢？
有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有时候我哋读旧约嘅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一本很古老古老的书。
我哋觉得一本好古老古老嘅，
在一个很古老而且遥远的时代里面有人所写的，
在一个好古老遥远嘅时代有人所写出嚟。
他们生活的环境跟我们距离的实在太远了。
佢哋生活环境同我哋距离得太远，
怎么会适应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呢？
点能够适应我哋今日呢个时代嘅需要呢？
但是请各位记得，如果我们承认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请各位记得，如果我们承认圣经是神所
特别想到旧约是神的启示，
特别给旧约是神的启示的话，
如果是神的真理，
如果是神的真理，
不会随着时代而过去，
我们不会随着时代而过去，
因为他的真理在冷冷酷的时代里面，
因为我们的真理是在能够能活的时代当中，
冷酷
啊，在冷酷时代当中，
任何 any ages
哦，在任何时代当中，
冷酷的环境里面，
任何个环境里边，
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真理是千真万确。
我哋都能够体会到呢啲真理真系千真万确。
甚至在这个时代里面，
甚至在现在呢个时代里边，
还是那么样的实际，
仍然系咁适合，
那么样的能够对我们有实际的供应，
仍然系咁样能够使到我哋有时代的供应。
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注意。
所以我哋实在应该注意嘅。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话语，
我哋知道在圣经里边嘅话语，
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里面，
我哋唔会淹没在历史嘅。
这些话没有淹没在，没有埋没在历史的废墟 ruins historical ruins， 在历史的废墟废墟
哦，唔能够埋没在呢个历史嘅废墟里边嘅。
相反的，能够通过时代的走廊。
相反，能够通过呢个时代嘅走廊，
能够发出巨响，
能够发出呢个
在很多的人心里面发出共鸣。
在好多人的心里面发出了共鸣，
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可以这样，
在我们心里面也同一样。
是的，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不同，
是的，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不同，
文化思想也不相同，
文化思想也不相同。
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文化的外衣把它脱掉，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历史文化的外衣脱掉的话，
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中心还是在那里，
我们就知道里面的中心仍然在哪里，
于是我们就觉得这里面的话语非常的宝贵，
于是我们就觉得这里面的话语非常的宝贵，
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清楚的历史的意识，
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很历史时代的宝贵
意识 consciousness 就是
意识。
那么当我们有这样历史的意识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历史的意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就晓得我们自己为什么缘故生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是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在外国的这个环境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外国的环境，
我们知道神他都有奇妙的带领，
我们知道神是有他奇妙的带领，
正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一样，
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一样，
神在我们身上有他非常奇妙的旨意，
神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个非常奇妙的旨
意，于是我们就想到，
于是我们想到，
原来我们蒙受神的恩典，
原来我们蒙受神的恩典，
不但是要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
我们不但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
而且来承受神给我们的本分，
而且承受神所给我们的本分，
福分跟本分常常连在一起的，
福分和本分常常连在一起的。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们读到旧约圣经，
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很多困难，
我们说旧约是必读的书，
我们旧约是必读的书，
一定要读的，
一定要读的，
但是是一本困难的书，
但是一本很困难，
是很难读的书，
很难读的书。
我们说难读是多方面的，
我们所读难读是很多方面的，
在文字方面很难读，
文字方面很难读，
因为他们所记载的文字啊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所用的文字是很特别的。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大明白这个文字的本身呢，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文字的本身，
好像我们觉得这个话讲来讲去都是这些话，
好像我们觉得这些话讲来讲去都是讲，
有的是过分的简单，
有的是过分简单，
有份过分的重复，
有的是过分的重复，
而且在文字方面是很特别的，
有的时候在文字方面很特别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是增加我们的难处，
如果我们不明白不了解的话，真的能够增加我们的难处，
增加我们的困难，阅读的困难，
越增加我们阅读的困难。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是在这种所谓道德方面的困难，
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有一种觉得道德方面的困
难，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道德我们很难了解，
因为圣经里面有我们有很多道德方面我们很多不了解的，
比如当时有这种所谓社会的规范 social norm，就是社会的这种
有的叫做当时社会的规范
啊。那么这种呢，跟我们这个信仰的理想好像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呢，觉得我们在
思想方面有啲。
思想方面咧，有啲唔同。
譬如女子的地位好像很低下。
哦，譬如女子嘅地位好低下。
哦，好像有奴仆的奴隶的制度等等。
好似有奴仆嘅制度等等。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容易明白。
有啲时候我哋好唔明白。
不单是有道德的困难。
唔单止有道德嘅困难。
甚至有我们信仰方面的困难。
甚至有信仰方面嘅困难。
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意思？
罪到底咩？
怎么来的呢？
点样嚟？
为什么有魔鬼呢？
点解有魔鬼？
神到底有没有能力？
神到底有冇能力？
如果有能力的话，
如果有能力嘅话，
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困难除掉？
点解唔将我哋嘅困难除掉？
为什么把这个不把世界的罪恶除掉？
点解唔将世界罪恶除掉呢？
他是不是有慈爱？
佢系咪有慈爱呢？
是不是单单有慈爱没有能力？
佢系咪单单有慈爱冇能力呢？
他爱莫能助。
佢爱莫能助。
他虽然愿意帮助我们，但他没有力量。
佢虽然愿意帮助我哋，但系冇力量。
或者他有能力，
或者佢有能力，
但是没有慈爱。
但系佢冇慈爱。
因为啊，他根本不顾到我们。
因为佢根本顾唔到我们。
所以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说是神学上的困难。
所以我哋在旧约里边常常觉得好多神学上方面嘅困难。
文学上的困难。
文学上面嘅困难。
在道德上的困难。
道德方面嘅困难。
神学的困难。
神学方面
嘅困难。很多很多的困难。
好多嘅困难。
所以，因为我们很难了解旧约。
因为我哋好难了解旧约。
我们可能忽略旧约。
我哋可能忽略旧约。
甚至在教会的这个普通一般的研究也是比较少研究旧约，
所以在教会里面普通一般的研究都很少研究旧约。
其实旧约非常的重要，
其实旧约是非常的重要，
实在是能够叫我们深切的体会到，
实在使我们能够深切的了解到
神对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
如果我们能够宝贵旧约的真理，
如果我们能够宝贵旧约的真理，
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蒙受神的祝福，
我们真的能够进一步的蒙受神的恩典。
那么我们现在说 What is the message?或者为什么是这个旧约里面的信息呢？
或者我们现在研究下什么是旧约里面的信息呢？
旧约里面的信息就是我们这几天要看的。
旧约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这几天所要
看的。当然我们所看的可以说是一鳞半爪。
当然我们所讲的是一鳞半爪。
就是很有限的意思，
好有限的。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实在太少了，
我们所看到的很少了。
但是我们就是把几个主要的题目提出来，
但是我们将主要的题目提出来，
主要的还是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进一步的来研究，
主要就好希望我们每一位能够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我们在这次的聚会里面，
如果我们在这次的聚会里面，
让大家真的感觉到神的话语宝贵，
让我们觉得都是觉得神的话语宝贵，
而且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丰富的真理，
或者我们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丰富的真理，
以至于我们真是更加的有兴趣，
以至于我们真的更加有兴趣。
我想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相信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以呢，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神的真理里面，
真的使到我们能够真真正正进到神的真理。
今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就是律法和恩典。
今晚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律法和恩典。
什么叫做律法？
什么叫律法呢？
什么叫做恩典？
什么叫恩典呢？
这两者这两样是不是冲突的呢？
这两个是不是冲突的呢？
在我们一般的思想里面，
在我们一般的思想里面，
认为律法呢是神的要求，
认为律法是神的要求，
恩典呢是人的要求，
恩典是人的要求，
律法就是神对人的要求，
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
神就告诉人，那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必须要这样做。
神对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必定要这样做。
表明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我们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啊，这位神啊，他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因为这位神是断不以为 有罪的为无罪的。
所以他对我们有一个很严厉的要求，
所以他对我们有一个很严厉的要求，
使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使我们觉得非常之害怕。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啊觉得很受约束，
我们觉得很受约束，
很受束缚，
好受束缚。
那么很多的时候感觉到信了耶稣之后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责任。
好多时候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觉得好多的束缚，好多的麻烦。
我们想到这位神实在是公义的神，
我们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公义的神，
是很严厉的，
好严厉的神，
好像不大讲理的，甚至于
好像不是很大讲理。
因为我们啊很多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做到一些他的要我们做的标准，
因为我们时时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做到他所设给我们的标准，
那么我们心里面就感到非常的惧怕，
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惧怕了。
但是呢，恩典就不一样。
但是恩典就不一样了。
恩典是我们人对神的，不是要求，可以说祈求。
但恩典就可以说我们人对神的一个要求。
那么就是啊，因为我们实在对神有很多的祈求。
但就像我们对神觉得有很多的要求。
我们希望他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们很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啊自己原谅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自己原谅自己。
觉得我虽然不行，我虽然不好。
我虽然不好。
但是神还是恩待我们。
但是神仍然恩待。
他还是赐给我们恩典。
他仍然赐给我们恩典。
所以我们一般的思想里面呢，把恩典跟律法是这样的分别。
所以我们一般的 思想里面将律法和恩典是这样来的。
想到恩典的时候，
想到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这位神他是何等的慈爱。
我们觉得这位神真的何等的慈爱，
充满了怜悯，
充满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满有慈爱，
满有慈爱。
他不看我们的罪恶，
他不看我们的罪恶，
他总是爱我们，
他总是爱我们，
一直的爱我们，
一直的爱我们，
永远的爱我们，
永远的爱我们，
很深切的爱我们，
很深切的爱我们，
不计算我们的过错，
不计算我们的过错。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只要恩典，不要神的律法。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只需要恩典，不需要神的律法。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也有对于这方面有很大的误会。
实际上我们常常觉得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误会，
很大的误解，
很大的误解。
因为曾经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
因为曾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差不多从第二世纪开始，
差不多从第二世纪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始终很多的人提出这样历史的问题。
其中很多人能够提出这个历史的问题。
譬如说在这个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
比如说在二十世纪里面有一个人，第二世纪里面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 Martian， 他那个人呢，他就感觉到这个旧约好像不大需要读了。
在那个时候，他觉得那个旧约的不需要读了。
因为啊，旧约里面看到这位神是那么样的威严，是那么样的严厉。
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我们那个神是这样的威严，这样的严厉。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啊，
但是耶稣基督来
完全改变，
完全改变。
所以既然这样呢，
哎，咁既然咁样咧，
那么我们就要恩典就够了，不要律法。
咁我哋单单恩典就够啦，唔需要律法啦。
那么自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有很多的人对旧约有很大的怀疑。
所以在嗰个时候开始，我哋一直就对旧约有好多嘅怀疑啦。
那么觉得到底有没有需要读旧约呢？
咁到底我哋需唔需要旧约呢？
甚至有的人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也不是一样。
有啲人话系咪旧约嘅同埋新约系唔系一样嘅呢？
咩？旧约嘅神同埋新约嘅神。
啊，旧约的神同新约的神系咪唔系唔一样嘅？
因为啊，这个好像完全旧约完全注重律法，
好似话旧约完全注重律法。
那么新约呢，完全注重恩典。
新约完全注重恩典。
在十八世纪末了的时候，
在十八世纪末嘅时候，
大概在十九世纪初叶的时候，
大概在十九世纪初叶嘅时候，
那么有一些圣经的学者，
有啲圣经学者。
我们就称为他叫时代真理派。
我哋觉得佢哋叫做时代真理派，
就是 dispensationalist， 他那一类的人呢？
那个类的人呢，
就是有这个达比啊，特别如果你是读过聚会者的书，他们很注重他的这著作。
如果你读过的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注重他的著作。
那么他实在有很大的贡献，
实际有很大的贡献，
对圣经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对圣经方面实际有很大的贡献。
如果你看过 Schofield Bible， 那种 Schofield 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研究圣经的人。
如果 你读过一个美国的研究圣经的人叫做 Schofield， 他的著作的话呢，
他的圣经到现在还是很普遍的用。
他的圣经呢，到现在仍然很普遍。
他们都是叫做这个时代真理派。
他们叫做时代真理派。
他们的信仰非常的纯正。
他们的信仰非常的纯正。
他们的见解也是给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一幅这个福音的图画。
他们的见解也使人有一个能够真正福音的。
叫我们在信仰上不会偏差。
叫我们在信仰方面没偏差。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有一些对这时代方面的看法。
但是他们有一些在时代方面的看法。
可能有一点不是很平衡的看法。
可能有些很不平衡的看法。
因为他们怎么看法呢？
因为他们怎么看
法，他们说在整个的时代，整个的历史里面要分成七个时代。
他们觉得在整个时代里面有七个时代。
那么有一个时代叫做律法时代。
有一个时代叫律法时代。
那就是旧约的时代了。
旧约的时代了。
那么等耶稣基督来呢，就是恩典的时代。
耶稣基督来呢，就叫做恩典时代了。
这种说法是非常好的说法。
这种讲法是非常好。
因为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事实上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有这样的讲法，
说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
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
来的。很清楚的有一个律法跟恩典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很清楚能够将恩典和律法有强烈的对比。
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说旧约就是律法，
所以他们说旧约就是律法了。
那么新约呢，就是恩典，
新约就是恩典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现在呢，在恩典之下，就不是在律法之下。
那么这也是保罗所讲的。
这个也是保罗所讲的。
所以这律法呢，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律法已经过去了。
在希伯来书信里面，
在希伯来书信里面
也讲到说，这个旧的约慢慢已经旧了，要废掉。
也觉得这个旧的约是慢慢地废掉。
我们现在就是只注重新约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注重新约就得了。
那么这种说法也是很正确。
这种这样的讲法也很正确。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
在旧约里面有律法，
在旧约里面有律法，
事实上也注重律法，
事实上也注重。
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律法呢？
但是我们要大家弄清楚什么叫律法呢？
如果我们不明白律法是什么，
如果我哋唔明白律法，
我们很容易错误。
我哋好容易会错误噶。
我们以为律法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严厉的要求。
我哋觉得律法就系神俾我哋一个好严厉嘅要求。
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的时候，
如果我哋仔细研究，
我们就发现律法是神恩典的心意。
我哋觉得律法就系神恩典嘅含义，
一种心意，在他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心意，
系一个好深切嘅含义嚟噶，
一个心意，
心意。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我哋就能够明白呢个意思。
原来呀，神的律法本身就是恩典。
原来神嘅律法本身就系恩典。
因为呀，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哋记得当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地带领出嚟嘅时候，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都系恩典，
把他们带过经过红海。
将佢哋带过红海，
给他们这么大的拯救，
俾佢哋咁大嘅拯救。
各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面，
各位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五章，
他们在红海的彼岸，
佢哋在红海嘅里边，
唔系北岸，
啊，在红海嘅北岸，
系北岸系嗰边，
哦，红海嘅嗰边。
那么他们就一直的歌唱赞美神，
佢哋就一直歌唱赞美
神，因为神给他们这么大的拯救，
因为神俾佢哋咁大嘅拯救，
没有救恩的经验，
冇救恩嘅经验，
哪里会有歌唱呢？
必须有歌唱。
各位，我们有歌唱。
各位，我哋有歌唱，
我们歌颂神，
我哋歌颂神，
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拯救，
因为神俾我哋咁大，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的得到了这个救恩的经验，
所以以色列人佢哋好清楚得到呢个救恩，
他们过红海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佢哋过红海完全靠着神嘅恩典，
然后他们在这个旷野的地方，西乃旷野的地方，
后来佢哋在西乃嘅旷野里边，
不是神就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出来，
神就藉着摩西将律法颁布出来，
那么当神要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
当神对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
他的用意，他的心意完全是恩典，
他的用意完全是恩典，
因为啊，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
因为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
那么这种立约的这个经验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这个立约的经验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所以如果各位能够写下来，或者你记得呢，可以慢慢的来看，
为了时间关系呢，最好大家能够记住来，后来慢慢先来看，
在十九章里面，
在十九章里面，
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了一个国家，
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
他说你们要特别做神的子民，
他说你们要特别做神的子民，
那么而且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跟你们成为一个
祭司
的国度，
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圣洁的意思就分别为圣的意思，
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国土，
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仍然没有国土的，
但是他们有了国家，
但是他们有了国家，
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
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
那么这个约是什么约呢？
那这个约是什么约呢？
是不平等的约，
是一个不平等的约，
不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方面呢，不是在一种平等的状况当中，
就是说双方面不是在一个平等的方面，
因为平常我们说，如果订一个合同啊，或者有一个立约，有个契约。
如果我普通来讲，我哋系当我哋系立约立一个合同嘅话咧，
那么是有两方面，双方面
系有两方面嘅。
那么大家的权利应该均等，
大家嘅权利应该均等，
那么义务也应该均等，
义务也要均等嘅。
但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呢？
但系神同以色列人所立嘅
是不平等的，
系唔平等嘅。
为什么说不平等呢？
点解话唔平等嘅呢？
神。他就是一直的要给恩典给以色列人，
神系一直嘅俾恩典以色列人，
他就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
佢对以色列人嘅要求，
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
唔系为佢自己好，
也无非叫以色列人那个因此蒙福，
而系因为在以色列人因此而蒙福，
所以可以说是很不平等的，
所以实际就好唔平等，
但是很恩慈的，
但系好恩慈，
充满着神恩慈的心意，
充满着神恩慈的心意，
所以呢，以神就是立约的神啊。
所以我哋嘅神系立约嘅神。
我们平常读到耶和华这个名字，
我哋平时读到耶和华呢个名字，
那就是一个 covenant God， 是一个圣约的神，
系一个立约嘅神。
那么，然后我们就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呢，
然后我哋想到以色列呢个
跟神的那种关系，
同神嗰种
是一个 covenant relationship，
系一个有合约嘅关系。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以色列整个的国家里面，
同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整个国家里面，
可以说是一个 covenant community， 是一个圣约的社会，
可以觉得是一个圣，是一个圣约的社会，
圣
约的社会。
那么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意思，
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思想带到我们今天的教会，
所以我们能够将这个思想能够带到我们今天的社会，
社会
今日
教会，
今日嘅教会，
因为在教会里面，
因为在教会里面，
我们实在是跟神有特殊的关系。
我哋既然与同神有特殊嘅关系，
所以各位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
请各位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曾经说过，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哋记得我哋呢个系我哋系被拣选嘅族类。
我们是军中的祭司，
我哋系
冠军嘅祭司，冠军 royal priesthood。
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啊、我们是圣洁的国民，
我们是圣洁的国民，
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有什么样的本分，
我们有什么样的本分，
我们有什么样的福分，
我们有什么样的福分，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本分，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
本分，这是神说不尽的恩赐，
这个是神说不尽的恩赐，
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
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
我们想到这个十条诫命，
我们想到这十条诫命，
有人就想到神就说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这样，都是一种、啊、命令的，
有些人就说这个神的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这样，实在是一个 很大的命令，
是一种禁令或者禁止的命令，
好像一个禁令来的，
好像神一点也不讲什么理由，
好像神一点都不讲理由，
神好像就是一直这样的告诉以色列人，
神就一直这样 说给以色列人，
其实这个诫命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诫命到底是什么？
律法到底是什么呢？
律法到底是
什么？律法就是神的心意，
律法就是神的心意，
为了要保障我们这个生命的安全，
为了要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
他要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蒙福，
他要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蒙福，
完全出于恩典，
完全是出于恩典，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恩典，
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神的计划，
我们就进一步了解神对于我们的计划，
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律法是神的圣约的大宪章，
所以我们觉得神的律法是我们
是
圣约的大宪章、
The Charter of the Covenant、是一个 大宪章、yeah.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大宪章呢，
我们有了这个大宪章，
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什么身份，
我们有最珍贵的身份，
我们有个最尊贵的身份，
我们知道我们有福分，
我们知道我们有福分，
有最大的福分，
我们有最大的福分，
然后我们有本分，
然后我们先有本分，
我们这个本分也是最重要的本分，
我们这个本分是最重要的本分，
所以、啊、如果我们思想到这方面的
时候，所以我们思想在这方面的时
候，我们心里面只有感谢赞美，
我们心里面只有感谢赞美，
因为神实在恩待我们，
因为神实在是恩待我们，
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
所以在出埃及的二十章里面，
神不是一开始就说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
所以神一开始的时候你应该这样，
不是这样说法，
他
一开始怎么说呢，
他一开始怎么说呢，
他就说我是耶和华，
他说我是耶和华，
先说我是，
先说我是，
然后就说你不可，
然后先说你不可，
先说我是，
先说我是，
然后才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然后你先应该这样做，
他先 self identification， 他把他自己身份表达出来，
他首先将自己身份表达出来，
然后叫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身份，
然后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身份，
那么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啊、今天有很多人在讲什么 identity crisis 啦，身份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能够了解了，
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有个身份的问题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早就讲了，
神他就表达他自己，
神表达了他自己，
他启示他自己，
他启示他自己，
这位耶和华是谁呢，
这个耶和华是谁呢，
他是一个 covenant God， 他
是一个立约的神，
而且他跟以色列人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他跟以色列人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不单这样啊，
不单这样，
而且更进一步，他不单说他是谁，而且他做什么，
而且他不单最进一步表达他自己是谁，而且他要做什么，
他做什么呢，
他做什么呢，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
出埃及的二十章里面，
是不是、啊、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领出来，
他说我曾经从将你们从埃及做奴隶地里面领出来，
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他说他是谁，
他说他是谁，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然后我们先知道我们是
谁，正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一样，
好像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
而且神说他曾经做什么，
而且神他说他做了什么，
曾经做什么，
他曾经做什么，
不是他说说而已，不是说他说，
不是说下就算的，
也不是他单单的就这样的应许，
也不是单单地应许，
而且已经把他所做成功的事情表达出来，
而且他将他所做成功的事情都表达出
来，把这样的事情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将这样这样的事情摆在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恩赐的救主，
让以色列人不能不承认他是真的恩典的救主，
那么然后再进一步，
然后再进一步，
正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
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
说是你们既然蒙恩啊，
他说你们既然蒙恩，
你们既然蒙召，
你们既然蒙召，
你们行事为人就与你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了。
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 的恩相称。
那意思就是说呢，
意思就话呢，
先讲恩典，
先讲恩典，
然后再讲律法，
然后先讲。
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先有蒙恩的经验。
就是说，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有蒙恩的经验。
那么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呢？
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要达到神对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达到神对我们的标准。
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
就是要好的行为。
譬如说一个基督徒他蒙恩之后。
譬如一个基督徒蒙恩。
不是可以随随便便，
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
虽然他给我们无限的恩典，
虽然他给我们无限恩典，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他的恩典来配合。
但是我们要跟他的恩典要配合。
如果不配合的话呢？
如果不配合的话，
那他的恩典就不能够领导我们。
他的恩典不能够领导我们。
虽然他可以给我们恩典，
虽然他可以给我们恩典，
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
但是我们必须接受。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怎么给我们恩典呢？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怎能够给我们恩典呢？
那么，所以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方面很重要。
有的人他这样讲，
有的人这么讲。
说神的恩典是无条件，
神的恩典是无条件。
这个话一点也不错，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
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因为我们传福音，
我们强调这个意思。
我们还强调，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我们什么也都不要成就，
我们什么也都不要做。
因为神的恩典就是无条件 unconditional，
因为神的恩典是无条件。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
看，我们感觉到神的恩典是 conditional， 是有条件。
我们觉得神的恩典是实在有条件。
如果你拒绝神的恩典，你能不能得到神的恩典？
如果你拒绝神的恩典，你得不能得，得不到。
当然得不到了嘛。
当然得不到了。
所以不能够说没有条件。
所以不能够话无。
虽然我们需要解释了。
所以我们需要改一改。
因此，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恩典里面堕落，没有在恩典里面长进。
所以我们今日好多基督徒在恩典里面堕落，冇在恩典里边进展，
因为我们对恩典看得太随便。
因为我哋对恩典睇得太随便。
也许我们把福音传得太轻易了。
或者我哋觉得对福音传得太轻易。
或者我们在这个栽培方面还是不够坚强。
或者我哋在栽培方面唔觉得坚强。
以至于虽然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虽然我哋将人带到神嘅面前，
但是很难叫人长进。
但系好难叫人长进。
于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
所以我哋在旧约
看到以色列人历史的经验，
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历史嘅
想到神对他们的作为，
想到神对于他们的作为，
恩惠并施，又有恩典又有严厉的情形，
是有恩惠并施的。
那么这样一来，才能够叫以色列人他们在恩典里面受训练。
这样的时候，神能够使到以色列人在恩典方面受到训练。
这种所谓 discipline of grace 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注意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非常注意的
恩典的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受恩典的训练。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受恩典的
训练。于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
这个是在我旧约圣经里面使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于是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以前我们看到
这诫命啊，到底是不是很高的标准呢？
诫命到底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呢？其实这是神最低的标准。
其实这个是神最低的标准。
如果在自然界里面有自然律，
我们知道自然界里面有自然律，
在人类社会里面必须有道德律，
在人类 的社会里面必定有道德律。
那么这种道德律啊，在世界里面不过表示一部分，
这个道德律在世界里面不过表达一部分，
在十界里面，
在十界里面不过是 表达一部分。
那么这是神最低的要求，
这个是神最低的要求。
当然了，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件事情弄错了，
当然以色列人将这件事情弄错
了，以为律法最高的标准，
以为律法最高的标准。
各位记得有一个少年官的一个 rich young ruler 哈，来见耶稣的时候，
记得大家有个少年官来到见耶稣的时候，
那么他对耶稣说，我应该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永生呢？
他对耶稣说，我要怎样做能够得永生呢？
那么耶稣说，你有没有守诫命？
耶稣说，你有没有守诫命？
哦，那个人他就说，什么诫命啊？这个诫命还要讲？
这个人说，什么诫命啊？诫命还要讲呢？
啊，他是熟悉的不得了，
他很随便。
那么耶熟悉就告诉他，熟悉的不得了，
他很熟悉。
那么他就觉得，你讲诫命到底讲什么诫命呢？
他说，你要讲诫命到底讲什么诫
命？那么耶稣就告诉他，
耶稣告诉他，
他说，这个我从小就是。
他说，这个我从小已经知
道。那么耶稣就给他进一步的标准。
耶稣就给他一个进一步的标准。
意思就是说，你 要把你有的变卖，然后周济穷人。
他就说你要将你所有的变卖来周济穷人，
一步一步的让他明白，
一步一步让他明白，
让他知道这个诫命律法那些是最低的标准，
让他知道诫命律法是不过是最低的标准，
神有更高的标准，
神有更高的标
准，神有很高的标准，
有很高的标准，
甚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甚至耶稣基督来
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匆匆忙忙住在我们里面，
匆匆忙忙住在我们
里面，不但是给我们恩典，
不单给我们，
而且给我们真理，
而且给我们有
也给我们真理，
而且给我们有真理，
而且耶稣他说过，
而且耶稣
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他来不是要废掉
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
乃要成全律法，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
律法有它的价值，
律法有它的价值。
虽然当保罗他好像觉得律法不大重要的时候，
虽然保罗觉得律法有没有
那的对象是对犹太人的，
但是他的对象是对犹太人的，
他故意的这样讲，
他故意这样讲，
可以说是矫枉过正，矫枉
可以说得是矫枉过正，
意思就是如果一样东西这样弯过来了，
意思说这个意思这件事情这样弯过来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这样弯一下之后，
一定要这样弯过之后，
然后才能够这样，
然后才能够正的，
那么所以呢他就好像觉得律法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
好，所以呢他就说讲到律法好像没用没用，
那么其实呢还是在圣经里面应该注重律法，
其实呢在圣经里面仍然是最重要，
请各位不要误会，以为我现在在那里传律法，
请各位不要误会我在这里传律法，
但是我不过是解释这个律法的用意在哪里，
不过我现在是解释这个律法的用意，
那我们如果看十条诫命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十条诫命，
有的人说这些都是完全的 negative， 完全是反面的，不可这样不可这样，
有的人说这些律法完全是在反方面的，
其实啊，这是希伯来语文里面可以说是一种 literary device， 是他们希伯来的他就喜欢这样讲法，
这个可以讲的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讲说话的方法来的，
就是故意用反面为的去强调正面，
就是要特别要用反义来到强调正面，
当他说不可杀人，
当他说不可以杀人，
意思就是说应当尊重人的生命，
就是说应当尊重人的生命，
如果说不可奸淫，
如果说不可以奸淫，
意思就是说应该尊重人的人格，
应该尊重人的人格，
说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无非就是说尊重人的生命，
也是尊重人的生命，
因为这些都是 basic human rights， 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因为这个是基本的人权，
那么所以呢他就用反面的来说，
所以他用反面来
说，无非来强调正面，
无方无非的强调正面，
不但在旧约里面是这样的说法，
不但在旧约是这样的，
在新约也是这样说法，
在新约也是这样说法，
各位记得，你记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大家记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大家都记得，
大家都记得，
爱是什么，爱是什么，
爱是
你记得爱是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很多的 negatives，很多的反面，
爱是什么是不是不是不是，很多反方面，
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正面的来了解来看，
意思就是叫我们在正面方面的来了解，
所以不要以为律法是消极的，
所以不要觉得律法是消极的，
不要以为律法是否定的，
不要觉得律法是否定的，
不要以为律法是反面的，
不要以为律法是反面的，
相反的我们正是看到神有一个很大的非常奇妙的心意在里头，
相反的我们觉得神是有个奇妙的真理在里面，
那么为的就是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蒙受神的祝福，
为的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蒙受神的，
譬如我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我另外讲一个，
大家都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食物吃，
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食物，
他们就发怨言，
他们就发怨言了，
那么早说嘛，到人发怨言的时候，
就讲咧，对人发怨言嘅时候，
那么神就说：你既然发怨言，我就不赐给你恩典了。
阿神就话啦：你咁样发怨言，我就唔俾你恩典啦。
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恩典。
但系神仍然俾佢哋恩典，
叫他们能够得着玛拿来吃。
叫佢哋能够得着玛拿来吃。
当玛拿降下来的时候，
当玛拿降落嚟嘅时候，
他们第二天看了，在地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当佢哋第二日朝早见到喺地上好多奇奇怪怪嘅嘢，
他说：这是什么呢？
佢呢啲系乜嘢咧？
我不知道他们是惊奇的态度呢，还是轻视的态度。
我哋唔知道佢到底。是惊奇的态度还是怀疑的态度，
很惊奇，怎么有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有这样的呢，
或者是轻视的态度，
或者很轻视的态
度，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到底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什么，
这些就是什么，
因为玛拿这个字，
因为玛拿这个字呢，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的意思，
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
这个什么的意思，
意思莫以为名，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
就是说莫以为名，不应该叫他什么名字，
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所以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都不知
道，但是神的恩典就领导他们，
但是神的恩典就领导，
然后神就告诉他们，
然后神告诉他们，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来取玛拿，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来
取，不要多取， 也不要少取，
也唔应该少取。
你 只能够每天取一天的粮食。
你只能够每日食一食一日嘅粮食。
但是如果安息日以前呢，你要多拿一份。
但系安息日之前，你应该多拿一份。
那么为什么那么麻烦？
点解咁多麻烦呢？
其实神的恩典，他在他无所不能啊。
实在神嘅恩典在佢嚟讲系无所不能。
为什么一定要从帐篷里面早晨出来？
点解要佢从帐篷里边攞出嚟？
出嚟每日出嚟嚟攞。
点解要从帐篷每日出嚟要攞咧？
早拿不到。
早拿不到，
迟了也拿不到，
迟又拿不到，
那么这不太麻烦了吗？
不是太麻烦吗？
我们就躺在那个帐篷里面，到时候眼睛睁开，玛拿就在旁边多好
啊！我们睡在个帐篷里面，大把玛拿摆在身边多好呢。
但是神不是这样做，
但是神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Discipline of grace 是恩典的训练，
是恩典的训练，
要训练他们，
要训练他们，
要珍贵神的恩典，
要珍贵神，
有一定的时间，
有一定的时间，
有一定的分量，
有一定的分量，
有一定的方法，
有一定的方法。
那么这些所谓一定的分量方法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一定的分量一定的方法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律法嘛，
就是律法。
但是事实上这是神的恩典，
事实上这个是神的恩典。
说得再清楚一点，
再讲清楚一
点，我们可以说在恩典里面有律法，
我们觉得在恩典里面有律法，
在律法里面有恩典，
在律法里面有恩典。
我们不能说旧约是律法时代，
我们不能够讲律法，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神的恩典，
因为在旧约时代很多神的恩典。
我们也不能说新约是恩典时代，
我们也不能够讲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因为在新约的里面也有很多的律法，
因为在新约时代也有很多的律法。
耶稣基督登山宝训，
耶稣基督登山宝训，
他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里面，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地方，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
其实这就是律法嘛，
其实都是律法，
是天国的律法，
是天国的律法。
是的，因为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律法是什么呢？
不但是表明神的心意，
不但表明神的心意，
而且也表明神的方法，
而且表明神的方法。
神做事情是有一定的次序，
神做事情一定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计划，
有一定的计划。
那么这些就是律法，
这些就是律法了，
不是乱七八糟的，
不是乱七八糟，
随随便便，
不是随随便便，
而是它有一定的途径，
有一定的途径。
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
今天我们也需要一样，
我们需要规规矩矩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规规矩矩在神，
那就是律法，
这个就是律法。
而且在律法里面有恩典，
而且在律法里面有
有无限的恩典，
无限的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就能够了解在旧约圣经里面应该把握里面的意思，
我们就明白，我们就了解旧约时代应该把握里面 的意思。
有的人说我们现在不要奉献十分之一，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奉献十分之一，
因为这是律法，
因为这个律法。
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
其实如果这不在律法之下呢？
如果其实不是在律法之下呢？
那应该在律法之上才对了。
应该在律法之上才对。
如果律法这么高，
如果律法这么高，
恩典应该这样高。
恩典应该这么高。
我们不在这律法之下，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应该在恩典之下，
我们在恩典，
应该在律法之上，
应该在律法之上。
如果从恩典的标准来说呢？
如果从恩典的标准来讲呢？
我们应该比十分之一的奉献还要多。
我们应该比十分之一的奉献。
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把握，
我们真是能够蒙受神极大的祝福。
我们真的能够蒙受神极大的祝福。
我们平常的旧约跟新约，
我们只要看旧约同新约。
我们平常讲呢，旧约呢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的。
我们常常讲旧约时代就是耶稣基督未曾来之前。
那么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来了。
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了。
那么我们也记得耶稣他在离开世界以前最后一天晚上，
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最后一个晚上，
我意思说钉十字架的前一夜，
在钉十字架前一夜
啊，当然还没有复活升天了，
当然还没有复活升
天。我指着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前一晚，
不是要设立晚餐，
他是设立了一个晚餐。
那么在晚餐的时候，
在晚餐
耶稣曾经说要这是立约的血，
耶稣基督说这个是立约的血。
那么讲到立约是指的新约，
就是讲新约
啊，不是。当然我们讲的新约是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我现在所讲的是一个约的意思， New Covenant 是一个新的约。
我们所讲这个约不是说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这个是一个约来的。
那么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
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他说日子讲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立新约，
不像我拿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啊，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那么然后他就讲，他说我跟他们的立的约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说我跟你所立的约就是这样，
我要将他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我要将律法放在他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写在他们身上。
律法有没有废去？
律法有没有废去？
没有，不过从外面的到里面的，
不从外面到里面的，
是形式的到属灵的，
是从行事的到属灵的，
形式
形式的，
或者说礼仪的到属灵的，礼仪啊，
从礼仪的到属灵的
，from ritual to spiritual 啊。
Yeah.
那么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律法，
然后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律法，
是一种属灵的律法，
是一种属灵的律法。
这种属灵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属灵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他就这样说了。
你就继续这么说了，
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
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知道的他们都必定要认识我，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旧约里面所说的话，
这个旧约时代
是旧约的一位先知所说的话，
旧约时代先知所说的话，
那是当以色列人在败亡的前夕，就是败亡以前的时候，
那个叫以色列人在败亡之前，
当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
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候，
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得到神给他的启示，
先知耶利米得到神给他的启示，
让他说出来这个新约的意义，
让他讲出来这个新约的意思。
新约的意义是什么呢？
新约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律法，
有律法，
有恩典，
有恩典，
恩典的律法，
恩典的律法，
律法的恩典，
律法的恩典。
最好的解释在哪里呢？
最好解释在哪里呢？
就是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
就是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
不是讲到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就是我们有这个一种直接的与神的关系，
我们不是需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从神直接的关系。
那么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一定要别的人帮助我们，我们直接就能够认识神。
换言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我们直接的认识神。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的人来帮助。
换言之，我们不是不需要别人帮助
我
们。我
的意思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来认识神。
换言之，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来认识神。
我们能够得着神赦罪的恩典。
我们能够得着神赦罪的恩典。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对我们的要求，
神对我们的要求，
放在我们里面，
放在我们，
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就应该知道，
因为这样才是一个最理想的标准，
因为这个是这样最理想的标准。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时候，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出来，
我们很清楚看出来，
我们今天应该注重律法，
我们今天应该注重律法，
我们也应该注重恩典，
我们也注重恩典，
我们注重恩典，
我们注重恩典，
也应该注重律法，
我们也应该注重律法。
不过我们现在所讲的律法，不是本来所认为的律法，
我们不是本来所讲的，
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
换句话说呢，
换一句话讲，
我们必须要明白神，
我们必须要明白神，
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得到他的恩典，
我们得到他的恩典，
我们不能在恩典里面堕落，
我们不能在恩典里面堕落。
相反的，我们应该在恩典里面长进，
相反我们应该在恩典方面长进，
受恩典的训练，
受恩典的训练。
我们蒙了主的恩典，
我们蒙了主的，
我们更要努力，
我们更要努力，
我们更要谨慎，
我们更要谨慎，
我们更要敬畏神，
我们更要敬畏神，
更要顺服神，
更要顺服神，
照着神的心意，
照着神的，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生
活里面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够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今晚只能够讲到这里为止。
也许我们明天还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我今天明晚还可以继续补充。
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向我们施恩引导我们，
我们相信神继续的能够施恩给我们。
我们现在求神的怜悯，
我们现在求神的怜悯，
我们一起祷告，
请各位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所以你就给我们爱的律法，你实在爱我们，所以你就给我们恩典，爱的恩典。主啊，我们的思想太幼稚，我们的灵命太幼小，我们没有真正的切实的深切的实际的来体会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叫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体验你，更深的领受享受你给我们一切，以及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长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着无限的丰满要走向需要救恩的人群。哦，主啊，你引导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实在是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受恩典的训练，无非你叫我们长成成长，一直长成基督的生命。 因为这就是你对我们的期望。求主叫我们不要让你失望，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